我们今天进行到第十二章，好，那第十二章的主题是恩宠、良心跟日常的经验。那在这里提到哈，在我们第九章636节里面呢，赛斯已经对恩宠、良心做很多的解释了哈。那有关你恩宠的话，赛斯的一个基本说法是说，如果你回到自己，回到你的感觉基调，回到你原始的自己的时候，你就是在恩宠状态。也就是说，什么叫恩宠呢？恩宠就是幸福跟快乐的感觉，就你被保护的，而且你是往往前被这个宇宙支持的那种感觉。那在恩宠状态的时候呢，应该说一个人他天生就是在一种恩宠状态的。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没有在恩宠状态，你感觉到不到，感觉不到那个快乐跟幸福感的时候，其实你心中有很多很多对自己的责备，或者是对环境人事物的责备。如果没有这些责备，如果没有这些批评跟不满的时候，你本来就是应该是快乐跟幸福的。换言之，并不是你要去追什么幸福跟快乐，而是幸福快乐是你的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就好像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动植物，它们天生就是在一种恩宠的状态，它们天生就能够去感受到那一份生命的喜悦。那为什么人不行呢？好像圣经的创世纪在提到亚当跟夏娃刚开始在伊甸园的时候被形容的那个感觉就是什么幸福快乐、无忧无虑、不事生产、轻轻松松的每天在过生活的那个日子。可是这个日子如果100年、1000年、10000年，你不会喜欢，对吗？好，你不会每一次每一生都想含着金汤匙长大，你没有兴趣的。你要的是有很多不同的起伏高下，这样的人生是会比较有趣的。我是说如果以内在的角度来看，这是所谓的恩宠。那至于良心呢？良心是什么？良心是跟你的所谓的自然的罪恶感有关，那最后都会衍生到跟人工的罪恶感有关。那自然的罪恶感的用处是什么呢？它并不是在事后做处罚用的，比如说你做的不好，好，那所以它是个自然罪恶感，所以它要处罚你，没有这个东西。他说其实所谓的罪恶感，自然的罪恶感，它不涉及处罚，好，甚至于不涉及做任何事后的一些事情，而是在做抑皇的动作。那自然的罪恶感它是牵涉到良心，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自然罪恶感它其实只有一个，也就是说它侵犯了别人。如果你没有侵犯到别人，这是我们之前就已经讨论过了，那就没有涉及到所谓的罪恶感。那既然没有涉及到所谓的罪恶感，那其实你是不应该不处在一个不幸福不快乐的状态。那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处在一个不快乐跟不幸福的状态呢？因为我们有自我意识，然后产生的所谓的人工罪恶感，那随时在反省的一刻当中发现我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可以做，我有一个更好的策略可以做，可是我没有这样做，那所以就产生很多的悔恨，产生很多的责怪批评。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其实是被这样的一个感觉所污染了。如果就像我们刚刚提到林志玲那个例子，如果你全然的在你现在的状态，不管你的肋骨是断了几根或怎么样，那如果你处在那种状态的时候，它的伤痕的修复就是会比较快的，而且它的状态就是会往我们说神奇的，而且是 非常快速的一种方式去修复他自己的。好，所以这是先提到恩宠良心跟我们的日常经验了。我们的日常经验，今天所过的人生，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好的是不好的，是对的是不对的，是撞车或者是什么样的，但是它其实是可以处在一种我们说的幸福跟快乐的一种状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那这是他在第十二章所提到的一个主题啦。好，他说到现在为止赛斯很频繁的提到恩宠状态，比如说636节。好，那回顾一下636节当中赛斯的一个说法是说，好，如果你静坐，你静坐，然后发现到说你的身体在每一瞬间它都在做新陈代谢的动作，也就是说它根本就是在一种变微的状态，所以你的身体怎么会是你的身体呢？因为它是在不断的变微，也就是说像流水一样，长江前浪推后浪，它是不断在变动的状态，就好像电影在播放的时候那个光它不断在变化。好，那影片不断在往前拉，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身体的存在，这是讲身体。那你的思想跟情绪呢，它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微嘛。好，比如说我的自我是由我的思想所组成的，可是我的思想却不断在变化，你没有一刻可以抓紧某个想法是我就是这样想的人，没有。你今天可能投赞成票，可是下一秒钟你突然间觉得不对，你有可能投反对票啊，只是有时候你不好意思，可是你已经投了反对票了。所以去想想一件事情，赛斯说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恩宠的感觉，也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的身体是不断被取代，而你的思维也不断被取代。那如果你的身心都不断被取代，那你是什么呢？你是不是由内而外的一个行动呢？那如果是由内而外的行动，它当然会有我们说的自发性嘛，也就是说它自己会完成啊。所以你今天碰到什么问题，什么样的困难，好，就好像我们的水一样，对，听说水的这个自然状态它是就会走曲线的，为什么？因为它碰到石头碰到困难的时候，它就自然会转弯了。一样的情况，我们的人生当中当然没有办法走直线嘛，我们一定都是走歪歪曲曲的线，因为你的内在会自动去完成它的。所以如果说以三个两难知己的角度去看人生的时候，我们现在的一种状态，它其实就是由内而外来物质世界在展现的，所以它的力量是来自内在的，由内在往外推的。那在往外推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骑在这个行动上，为了要把行动完成，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感知这个行动，对吗？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感知在感知这个行动在动，所以那个感知本身就是我们说有意识的自己嘛。那一个有意识的自己在感知你的行动的时候，就会觉得有自我意识，然后就想要去移动它嘛，就想去控制它，而且会以这个行动为自己的行动嘛，因为你看不到内在的推力嘛。好，可是赛斯的说法是说，如果你可以回到行动是行动本身的时候，你永远会在恩宠状态，因为首先它就是自发的，它就是由内而外的一种由你的感觉基调往外跑的，再来它就会自然完成，不管你碰到什么它就会神奇的完成，因为这是内在往外的表达。对，所以他这里提到哈，他说因为虽然它有很多层面，但实际上来说呢，它是你们感觉福祉感成就感的原因。我们为什么会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为什么我们会有成就的感觉？因为恩宠的状态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条件， 我们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恩宠。我们不是要追求快乐，而是你只要不控制，不要去抓紧的时候，你的自然状态就是恩宠状态。啊，只要你不责怪自己，不要责怪别人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一种恩宠的状态。因为呢，恩宠状态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条件啊，这是他说的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这件事情。可是呢，为什么我们不常常告诉我们自己是在恩宠状态呢？为什么反而那种恩宠状态会让你觉得好像是一种悟道的感觉呢？很多人说他有圣灵充满的经验，或者是说他在某一刻突然间觉得他跟这个宇宙是合一的，跟天地是同心的，好，或者是他有一种他有一种所谓的这个明觉的感觉，突然间了解这个宇宙的一些状态。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他其实是放下了所有的批判。啊，当然我们学赛事的，我们很了解到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出现在物质世界的所有的现象，包括你的身体状况，你的人事物的关系，它已经是末端的，它已经是由内而外所表现出来的最后结果了，是最后结果了。所以你不接受又怎样嘛？因为它已经是最后结果了。对啊，是不是要愿赌服输呢？好，那我们可以用我们是在信徒快乐状态之下，可是我们都没有这样做。他这里告诉我们，因为好像你们的良心在告诉你，你已经失去了恩宠。你们问自己嘛，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自己好像不是那么好？成绩单拿回去的时候，妈妈说你怎么没有第一名啊？小华、小明都比你棒啊！啊，隔壁谁都比你棒，你姐姐比你棒，你怎么不乖啊？什么之类的，没有吗？应该是很多，而且天天都有，对吗？我们总是在追着我要更好吗？我总是在追着我要更好的那个后面的动作是什么？是我觉得我不好吗？我还不够好，我没有办法接受现在的我自己，所以你会有很多的批判。在批判自己，你也会有很多的批判在批判别人。那在这个批判之下，你就回不到自己，因为你的眼光在看外面，而这个看外面的这个动作是你的自我骑在这个由内而外的现象当中所产生出来的困扰。所以恩宠的状态在我们一生当中，其实就好像太阳每天在照我们那么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情。只要你接受现状，只要你不再批评自己，不再批评别人的时候，他就在恩宠状态了。可是对我们来讲，你去想想，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做到？为什么那么不容易做到？那失去恩宠的感觉是什么呢？失去恩宠的感觉就是你觉得你的内在没有被一种神秘的喜悦的支持，你的感觉在护持着你，就那个神秘的力量没有在护持着你，那个内在力量没有在护持着你，那个喜悦的感觉没有在支持着你。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走在我们宜兰的这个田野，然后太阳往我的身上一照，对不对？然后就发现到说有个影子在田的中间，那中间还有一些光阴啊，那些好像后面不是有一个光亮吗？图还有一个光亮，然后我就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你看，我可能是某个神明。你看后面还有一堆光，小孩子就会有一种恩宠的感觉，觉得说自己很棒这样子。然后长大以后就发现到，台湾这整卡音啊，乡下来的比台北的差很远。
台北的好在哪里？
不知道，我是跟 Kitty 考试的话就考输他嘛。所以他念台大， 商学系啊，我念辅大啊，会计系啊，就差很远呢、啊。
人生不是只念书，人生好多事情要比啊。
是啊，是。
很多人听到会抗议哦。
没有，我现在没有这种想法，我是说当时你会这样想嘛，对不对？不是你现在会不会这样想，因为所有的人都会跟你这样告诉你，而且你也会这样介意嘛。所以为什么你看啊，如果说我们是活在一种幸福跟快乐的感觉里面，然后充满着喜悦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日子好不好过？很好过吧，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有需要外面的环境来告诉你吗？还是它其实是可以做意识的改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过我们的一个想象之后，它就可以达到那个目的了。好，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很多的方式才能让自己达到那个目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去看孔子的这个72个弟子当中，有一个人叫颜回，对不对？颜渊，好、哦。那颜渊，孔子的描述是说：“一箪食，一瓢饮，居若相，人不改其忧。”然后颜回不改其乐，对不对？那不堪其忧啊，人不改其颜回不改其乐，对不对？好、哦。你去想想看哈，为什么他可以在这种状态，他还是可以很快乐？那他是不是在一种恩宠状态？那他恩宠状态有因为物质的条件而不恩宠吗？不快乐吗？不幸福吗？没有，因为他只要在意识上做转变就行了嘛。他的意识如果转变成我是快乐的，那他在那种状态之下，任何状态他都会是幸福跟快乐嘛。那释迦牟尼佛，他只要一个钵，两件破破的僧衣，他就幸福跟快乐了嘛。他没有烦恼啊，至少我们看到经书所描述的，是在说他没有烦恼啊。然后呢，我们看到那个六祖慧能，对不对？被人家追杀嘛，哈，然后最后。被那惠民追到了，惠民是个将军，追到了以后，他说：“不然这样子，我也不伤害你了。不过你可不可以把师父传给你的，你传给我？”他说：“好啊，我现在被你追到了，没办法，不然我就教你嘛，哈。不过呢，要教你之前呢，你要先做感觉基调练习，啊，也就是说你先静坐一下，好，品除杂念，啊，品足你的思绪，然后一念不生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要做感觉接待练习嘛。那为什么做这个品除？我今天的 email 有写嘛，哈，为什么你要去品除那些念头哈？然后要一念不生呢？那是不是要让它回到我们说的行动上面，也就是内在往外面去表达的那个行动状态里面？那如果在那个状态里面，它就会了悟到说。在那种状态里面，也就是说他回到自己那个状态里面呢，他其实是在一种恩宠的状态。所以哦，品习诸言，悟生一念。好，这个时候呢，他告诉他说，在那个不思善不思恶的正一摸时，就当时的时候，正在那个时候了齁，哪一个是名上座本来的面目？我们以前也念过佛经嘛，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念过了，哈。可是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注重在那个不思善、不思恶，那好像就是啊，不要去，就是说你回到那种不思善、不思恶、放掉念头这个情况。其实比较重要的却是什么？却是那个哪个是名上座的本来面目？也就是你回到你的那个本来面目的时候，你回到那个能量流的时候。你回到你的感觉基调的时候，你就是在一种恩宠状态。好，所以古代佛经里面在谈感觉基调，最早应用的是六祖嘛。好，他教他说：“你品除诸言，那一念不生，那在这种状态，他就回到他的原来的自己嘛。”然后 他叫他说你不要再管什么是非善恶了，那这种时候你在哪里啊？请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在问说你的身体不断在变化啊，你的念头也不断在变化啊，你到底是谁？所以你就是那个能量流嘛。那这个时候他就进入我们说的那种单重的状态啊。所以你在用赛斯的这个角度去解释六祖坛经的这一段公案，你就了解为什么慧明将军到那个时候他会真的悟道，然后会真的感谢他。因为跟我们在636节所提到，就是说如果你让自己安静的坐着，那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到说你自己的念头其实不断被取代的时候，那你是谁呢？这意思是一样的啦。好，那当然哦，我在今天的导文当中也提到几个嘛，比如说你静坐的时候，你静坐，我们的静坐叫做什么？行事喜乐一心嘛。到了那种所谓的一心不乱的时候，也就是你完全回归到自己的中心点的时候，你当然会是极度的喜乐啊。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三禅的时候，其实你会在很快乐自乐的状态，可是在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那种喜悦的状态，就是反而是在一种很平静的喜悦的状态。那当然洞中禅也是一样，像奥修的洞中禅，他不断的用舞蹈，舞蹈到一个程度，因为舞蹈本身就是蛮喜悦蛮快乐的，舞蹈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去 handle 你的思维了，所以在那一刻你没有了思维，回到了本来面目的自己，这个时候你也会回到我们说的喜乐一心的情况。所以任何时候任何的状态任何的情况，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经常会碰到我们说的突然间把很多念头放下来那种感觉。你在教会里面有可能碰到一种状态，就是我对这种耶稣上帝的一个信任到一个程度呢，你会突然间觉得你完全交托，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是圣灵充满嘛，对不对？夫妻相爱到一个程度会突然间忘我，那个也是一种那种状态嘛。那所以这种状态来讲的话，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怎么样不去批判接受现状，而完完全全回到你的能量流上面。那在这种能量流上面，它本来就是你的一个生存的条件之一，它没有别的。你觉得你不快乐，那为什么不快乐？因为快乐是你本来的面目啊。你为什么会不喜悦？为什么不幸福？因为你一直在批评，不一定是批评别人，可能在批评自己，或只想你批评自己，所以你想要去抓这个批评，因为批评所产生的一些情绪的平衡感。所以，我们今天我提的就是说，像中庸提到的哈，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你看哈，你今天的现状，你的特质，你的本性本来就是所谓的由内而外的天命嘛，由内而外的天命嘛，你本来就是有价值的，你本来就是有意义的，本来就是必须要这样做的。那率性之谓道，就是我完全回到自己，回到那个本来的自己，我回到本来的自己就是在道上啊。你在道上的话叫做什么？悟道嘛，是不是？我回到我本来的自己的那个能量状态里面，所谓的三个两难之己的由内而外的表达，由内在的实相往外面的实相表达这种状态，而这个状态当中你骑在这个行动上面产生自我没有错，可是他放弃批评，不是说放弃批评，你就是纯粹在这个行动里面了。他说不幸的是，如你所知的良心，不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向导。我们在批评自己，对不对？可是呢，那个让我们批评自己的那个所谓的良心呢，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向导。好， 在六节这里他有提到几个了哈。他说良心是由人工罪恶感出现而升起的。也就是说你自然罪恶感还不会升起良心的问题啦齁。那人工罪恶感会升起良心，可是人对于人工罪恶感就特别有创造力。你会创造好多好多让自己觉得不对的事情。呀。那人工的罪恶感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齁，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步骤了齁。第一个步骤就是当人的意识心开始在考虑的时候，我对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对，然后开始在考虑的时候，然后呢玩味原来并未被暗示的任何处罚的自然的以及天真的罪恶感的时候，考虑以后就开始玩味了。好，玩味什么呢？玩味本来是天真的没有什么事情的，但是你把它考虑成罪恶感，本来是没有任何处罚暗示的，你把它考虑成是一个处罚的暗示，比如说魔鬼会处罚你，或者是说你将来会被处罚，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把它考虑成是一个会接受处罚的，就会产生人工的罪恶感。那第三个就是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创造一个分支，我觉得这样不好，所以我要用这样不好的一个情况这个形象去创造一个我认为是不对的事情。好，所以这就是人工罪恶感产生的原因的。那为什么我们的人工罪恶感所引起的良心问题哈是不值得信赖的呢？好，首先他提到哈，他说透过父母、老师、神职人员对你说的话，那也许是很久以前说过的话。啊，比如说你这丫头怎么那么丑，也许不一定有心的，可是他讲了，那伤到你了，然后你就一直觉得自己是很丑的，那你又认为说很丑是不好的。好，那在后面的章节当中呢，他其实算是有做一个比较表啦，比如对白人世界来讲的话，白人是好的，可是如果是黑人的话，他会认为 黑人是不好的。如果你是个基督教家庭的话，那认为基督教家庭是好的，那非基督教家庭就是邪恶的。好，那太多了啦，这种真的很多。比如说上大学是好的，那么没有上大学就不好，那上大学的哪个系是好的，不是那个系又不好了。那结婚的话要什么样的对象才是好的，不是那个对象就不好了。我们之前不是一位老师来吗，我问他说，你怎么到现在都还没结婚？他说因为我有几个条件很难达到。我说什么条件？他说要瓜子脸。我说哦，那第二个呢？要长头发。好啊，第三再想好几个了。我说那个对你有什么真的用处吗？他有没有瓜子脸？他如果没有瓜子脸，可是你们感情很好，这样不行吗？
他要先看得爽。
对，他第一个要先瓜子脸，这样。那你说你要瓜子，以后多吃瓜子吗？是，当你觉得你是必须要瓜子脸的时候，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如果你起了一个不是瓜子脸的，你就会一直觉得自己不好吧。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现象。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哈，我们看看自己的励志哈，就是鼓励自己的那个志向的那个励志啊哈。有时候，但是有时候自己要稍微小心一点了。比如说，一个学佛的人啊，然后不是说，我有一个朋友说，我今生必定要成佛嘛。好，这本来是一个好事啊，你要往好的方向走是好事，对不对？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哦，在我还没有成佛之前，我是不是一直觉得我自己不好？你是不是一直要苛责自己，然后会不计一切代价想要去完成呢？那种状态，而那种状态在还没来之前，你会安心吗？那如果你不安心的时候，请问你的不安心在创造什么局面呢？你的不安心会让你成佛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他没有这个励志的话，说不定他很快就走到这一步了，因为可能他的智慧也很高，他的 特质各方面都很好，对不对？可是呢，他现在有一个状态，就是我认为什么样的状态是好的。那这样的话，他已经让自己先失去了恩宠的感觉了。好，你想考某个学校，那比如说你想考台大，就后来到政治大学或清华大学，你会觉得说啊，很不好，对不对？可是对我们考辅大的人，我们都觉得他很好啊，开玩笑的哈。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人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我有一个很高的想法，那本身是好的，可是那个事情因为放在我的心中，变成我要往那边走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就失去了恩宠感。那因为失去了恩宠感，所以我没有那种幸福快乐的感觉，所以呢，因此我无法放松自己，我无法放松自己，所以我就比较难去自发性的完成。好，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心理动态状态哈。老师、父母会跟你说一些话，很久以前说的。那当然，老师、父母跟你讲的是不是一个比较高的期许？那很难在一时达到嘛。在没达到之前的话，你都不会有快乐的感觉嘛，因为我还没达到啊。好，这第一个吧。第二个，他们每一个人对你或者是前人类所谓的这个是非哈，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概念，也不一定对吧？好，像以前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要考大学的时候，我的亲戚就跟我讲说哈，如果你要考甲组的话，就没有别的系可读啦，就电机啦。好，那如果你要考这个社会组的话，哈，也没有什么可选择啦，国贸。好，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没看到现在台湾最有钱人都是那些做国贸的人吗？这个我想对哈，因为他们都是开电子的嘛，哈，然后都很有钱了。可是几十年过去之后，哈，如果你念国贸，真的不知道干嘛了。因为现在的 internet 太发达了，对不对？写 email 就是不是像以前说是要什么，像 telex 啊，或者什么过袋子啦，哈，然后要写那些什么 ASAP 啊，好，这些简语啊，好之类的，那些国贸的术语写的都没有用了嘛？那些技巧写的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科学改变一切啊，对不对？以前打一通电话到台湾要三块五块钱嘛，一分钟嘛。现在你讲到死也不要钱啊，对啊，你去那里看看嘛，你要 Skype 还是那里，对，你都不要钱啊。我以前如果要打电话，我会先打稿子先写好，好，然后很紧张哦，看拨电话被我通过，就赶快把它用念的赶快把它念完，又怕哪些没念到啊，那一分钟五块钱啊，对不对？所以你就必须要这样搞啊，可是现在根本不是那样，所以当时的情况跟时代的就运转的时候，就你以前就念国贸不见得你是最好吧，不见得啦。那以前念电机恐怕没有说后来做电脑的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难说的。所以每个人对他的所谓的是非都有他们自己的概念，所以当然那些人是容易犯错的，是老师没错，好，是上司没错，是关心你的人都没错，可他跟你讲的那些是非观念一定对吗？上司有一个基本的说法，好，他说信念就好像衣服一样，它有时效性，这个信念现在对你很好，可是过一阵子是不好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年轻的时候跟你讲说不要随便接近陌生的男人，这很好，到了现在如果说你已经四五十岁的，然后告诉你说不要接近了男人，那你这样怎么交 男朋友啊？假设是这样讲好了，对不对？这个有很多观念是在随时有不同的观念。孩子的时候，妈妈说你没有钱不要过马路，这很好啊。好啦，你现在已经二十岁了，然后你还记得那老信念，就是哦，没有妈妈钱不要过马路，那你就什么时候都不要做吧。对啊，那就是什么？所以信念它是有时效性的，而且所有信念都有它的好处。就算是限制性的信念，在当时也一定有它的功能，啊，是好的。可是不要忘记冬天的时候不要再穿汗衫，夏天的时候不要穿毛衣，因为 要适当的情况用适当的训练了。在这里他提到是这个意思这样子。所以当你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大人好像是神话一样，所以他们说的话都很有分量，因为他们如你是如此的需要他们的资源，所以父母告诉你的某些信念，你当时的确是可以用的。可是这些信念到一个程度之后，能够丢掉就要尽赶快丢掉了。如果不合用的东西，要赶快去丢掉。如果你不赶快丢掉，就很麻烦了。因为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时空，信念是不同的。那这里这样讲，他说作为一个小孩，在你的意识心尚未形成你的信念以前，你十分有必要接受别人的信念。因为你的我们说的你的内在的那个意识心跟你自己的信念还没有形成嘛，这两个关系还没有形成。所以他说我为你自己的你为你自己的理由接受那些观念。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啊，这是你的信念，就要看人家那个信念对人家有没有用。人家也许认为那个信念对他很好。好，那你说这是限制性信念，问题是如果人家喜欢那个呢，你也没话说啊。那我们觉得不好，然后我们想更正想救他，太广了，这样很难讲哦。救太多了有时候会被骂。OK， 他说好，在青春期有一些信念，对年轻人来讲，他要放弃是轻易，而且是立即的放弃，而且改变了，因为这样很适合扩张中或成长中的经验模式。好，比如说啊，晚上九点一定要回家，问题是如果你当老板的，那你不能跟你的客人讲说，不好意思，我现在九点要回家。不会啦，因为这种信念一定要丢掉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仍然有些信念会维持下来，而某些成分是改变的，因为这些信念会被修正来适合你的新形象，同时主要的模式仍然不变。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都还会留下原来那信念的一些痕迹在啦，不会说完全都没有这样子。那到这里为止，各位有什么想法？像小孩子说睡就睡，哈，厉害，太厉害了。好，那我们这一章不是在谈恩宠的状态、良知跟一般的生活吗？所以在讨论这些的时候，一定会讨论到信念，对不对？因为信念会让你，比如说我有一个信念，但是这个信念如果会产生我们说人造的罪恶感的时候，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回到恩宠状态吗？所以信念很重要啦，因为我们是因为这个信念的关系才批评我们自己的，人应该要怎么样，人应该要那样，人应该要这样，那这些东西让我们失去了恩宠，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那这里最大的一个是什么，在我们的当然赛斯在前面有讲九大限制性信念啦，但是在这里呢，他谈到恩宠的时候呢，必须要谈到一个东西叫做原罪。原罪是一个信念，也就是说你生来就有罪，或者宗教告诉你说人生而有罪，他必须要救赎，这是一个信念吗？那你也可以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生来就是很厉害的，像佛教讲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对不对？这是另外一个信念吗？好，他说让我们来看看原罪这样的概念，因为你假如要谈良知要谈恩宠的话，你一定要来讨论到一个原罪的部分。原罪的部分很严重，不是严重，就是它影响的很多了。在你们前提的观念里面，原罪所采取的所有那些多彩多姿的形式，以及对你们的行为跟经验产生的种种影响，是我们这一辈子一直都要处理的问题。 你们觉得，好，比如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罪的人，哈，你觉得你完全没有罪的人几所？这个题目呢，在早期的圣经当中已经被实验过了，哈，不是说有一个什么卖淫的妇人吗？好，他说你们觉得自己没有罪的人就可以拿石头打他，结果没有一个人敢拿，敢打就走了嘛，是不是？所以意思是说，在人的心里面，自己觉得完全没有罪的有没有？蛮少的，就是我都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我过去都没有的。但是事实上，赛斯的说法是说，就算你做了，你最多也说一声对不起就好了嘛。那你不说也没关系，因为没有人工罪恶感嘛，就自然罪恶感。自然罪恶感它不是在做事后的处罚，它只是在做事前的预防而已嘛。对，按某个角度来看，你看，如果说我创造我的实相，你创造你的实相，其实也真的产生不了罪嘛。因为如果他要被我打的话，也是他创造的，不是吗？但这里有一个迷思啦，这迷思你们去想想看哈。比如说我现在在讲赛斯，对不对？那我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对不对？那你过来坐我一钱，然后把我的钱全部抢走，然后你问我说：“Charles，是不是你创造你的实相？”我只是跟你爱的合作去冒险，我配合你演出啊，是这样子吗？不是，为什么？因为这里牵涉到我们的第一个条件，你牵涉到侵犯吗？就对方是牵涉到侵犯，对我来讲没有错，我的确是这个实相的确是我创造的，没有错。那我就要看我信念里面有什么，因为我信念里面如果没有那些东西的话，我不会招引一个人说：“恰是你创造你的实相，来做你一拳看看。”这样子不会是这样的，对不对？好，那其实这种东西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且一直都没有办法思考通的问题，就是说。我创造我的实相，你创造你的实相，你来打我，那你说你不要怪我，因为你创造你的实相，没有受害者不是吗？对 你把我的钱抢走了，你说恰是没有受害者啊，可以这样吗？是没有错，对我来讲的确是我创造我的实相，可是对你来讲你却创造你的实相，你的实相是什么？有可能你就被抓去关啊，对不对？而且你牵涉到侵犯呢，侵犯会怎样？会失去恩宠感呢？然后侵犯会怎样？侵犯会因此，对不对？你的实相状况会往下跌嘛？这一定的，因为你一旦失去恩宠感，你就有我们说的自然的罪恶感会出现，因为你牵涉到侵犯嘛。
可是有些人好像真的没有罪恶感，他侵犯别人，他也不会有罪恶感。
这一点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赛斯的说法是说，他写在人类的心智的 DNA 里面，
一定会有。
他也许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比如说像，你看，好像人家说正经杀人，对不对？然后有人是说，他好像都没有悔过，但是他之所以那种强悍的样子，他会不会是心中有很多的情绪，他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先冷漠下来？这样他才能够开始面对，才能够继续再走下去啦。因为这种罪恶感的东西齁，常常听到那些什么杀人犯啊或什么齁，他被抓的时候他说我解脱了，不然我每天都在担心了。他担心不是担心被抓或不被抓，而是说那种内心的煎熬啦。为什么有些人小的时候坐火车，然后到长大之后一定要去还这个钱，因为不然他一直受到这个煎熬啊。对啊，但是就是看你是怎么看的啦。对啊，我们做一件不对的事情，在我们内心里面就是会产生这里所说的良知嘛。良知它是跟随着什么？人工罪恶感。问题是人工罪恶感它就自然在我们说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群体这一面，它就会产生呢。他说呢，这个原罪的这个观念本身齁，在基督教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世世代代都以不同的模式被转述。所以原罪这个其实并不是基督教才存在，它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不是新创出来的啦。那 在意识这一方面来说呢，它是一个故事，象征性的代表我们这整个民族族类的这个意识性的诞生呢。作为一个人，那你因为有自我意识，那就会产生我们说的原罪的这个现象，它是个代表性的。那而且呢，这种原罪的部分其实是以自我负责出现的。猴子到你家来偷东西，他会有一种无辜感觉，我为什么不行，对不对？他就说你怎么那么奇怪，为什么你说我这样不行还要打我，他不知道嘛，对不对？因为他也没有办法自我负责啊。鸟来你家偷吃东西，他也不会觉得怎样啊，他觉得说你们怎么这么不慷慨而已啊，对啊，他不会那种，他觉得说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动植物哈，好像不会为了偷东西觉得怎么样难过的，有吗？也不会因为说是杀对方然后觉得难过的。老虎抓到狮子老虎抓到羚羊吃了以后，他会在那边哭吗？不会吧，他吃了好爽啊。
吃也不是叫偷啊，
像偷嘛，偷跟抢啊。
谁说他怎么
他不知道嘛，对嘛，他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所谓的不知道就是他就没有我们说的自我意识啊，没有那个自由意志啊。
偷是你说的
啊，不然他叫什么？
拿
对他们来说是拿，对我们来说是偷啊。
谁说的？
我们说的啊。我会讲，如果说你家种了一棵果树，
那个东西是属于我们的，
对，你家有一棵果树，然后呢果子里来偷吃的，把东西吃光了，你会说他来偷吃吧？你会说他你来你家拿吗？
我都没有说他偷，我都说他是来吃的。
他来吃，
他来搬，然后来吃。
不，你如果问你，但你是比较异类的哈。如果再问其他人的话，他会说：“哎呀，那只什么东西来偷吃我们家的水果？”你会用“偷”这个字吗？哦，这样。
他来拿走了，搬走
了。你比较悟性的，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因为他根本不是偷偷的来的，他就来大大方方的来
啊。他有大大方方啊？没有啊，看到你的时候，他赶快逃啊。
是你赶他才跑的。
是哦。
他敲门
了。
还是因为你刚才
我们家有一只顽熊啊，好，你赶他都不走的。啊，不过。后来我们家的那个大狗一出去，他就赶快跑了，他打不过他。所以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其实为什么要去探讨这个原罪？因为原罪它本身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恩宠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必须要探讨了。好，它这里是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一种。作为人的必须要自我负责的那个表现，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因为你说如果一个人不愿意自我负责，他就没有办法创造人生啊，所以他就一定会有这些东西了。好，然后他说他代表了自己跟对象的分离。什么叫自己跟对象的分离呢？就是说你评估跟批评跟估量自己，还有呢被批评跟被估量的对象的这种分离。这意思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骑在这个由内而外的行动上，对不对？那本来就是自然而然啊，浑然天成啊，那本来就是在一种喜悦的状态啊，本来就是在恩宠状态啊，甚至在明解状态，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会产生一个罪恶感，尤其是所谓的原罪呢？因为呢，你要不要评估，要不要批评自己？不要吗？你照镜子说，哎呀，这个头发应该洗了耶，啊，这个衣服要换了齁。哎，我怎么样？是不是你不断在评估跟批评自己，有吗？有吧？还有，你有没有评估跟估量对方？好，那评估跟估量自己，跟被评估跟被估量的这个东西呢？他把自己从跟大地一体的这个部分，把它分离掉了。我们因为评估跟估量，所以把我们跟被评估跟估量的这个两个东西呢， 它代表的是自己跟对象的一种分离了，也就是我突然把我自己框在一个自己的这个界限嘛。如果用原子电子来看这个教室的话，它其实并没有界限，它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界限在，对不对？那我们因为有感知，然后我们评估跟估量之后，我们把自己陷在我们自己的皮肤以下，这个叫我吗？那这样的话就代表什么？代表自己跟对象是分离的嘛？我跟别人是分离的，那意思是什么？我跟行动是分离的，我跟宇宙是分离的，我跟跟我之外的任何现象是分离的。好，因为你只要要自我负责，就产生自我意识嘛，产生自我意识，它就会把自己跟对象做分离。那也代表意识心以及坚定的定向的个人，我把我自己定向嘛，我是我，你是你，我家的钱不能给你用，你家的钱没有办法给我，对不对？我的老婆就是我的老婆，你的老婆就是你的老婆，你老婆不能变成我的老婆，你的儿子不能变成我的儿子啊、哦！你家的财产是你家的，我家的财产是我家的啊、哦！这就是我说定向的个人嘛，哈、哦。他说由那所有意识来的存在的基础落出，可是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是一个存在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的内在场域里面从那些基础上落出来的嘛，大家都是一样的啊，从由内而外出来的啊。都是同来自于同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啦，而他描写出新的意识，看见自己独立而分离，由生命之树所演化出来。我们有一棵生命之树，那这棵生命之树长出好多的叶子，长出很多的果实，而这些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新的意识。新的意识一出来，就发现自己是独特而分离的嘛，我跟你们不一样嘛，本来在里面都一样嘛。在心灵的层面可能都一样，甚至于我们都是对等自己嘛。可是一出来之后就发现我是我，你是你嘛。我再怎么跟你对等，我的钱还是我的钱啊，对不对？不然你就跟我借好了。但是不会是我的钱，是我你的钱啊。所以因此啊，因而能检查生命之树的果实，能第一次看到自己跟别的生物，好比说土地上爬行的那个蛇的不同。你看一旦婚礼之后就发现我跟别人不同嘛，所以你知道吗，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根本无法分他跟任何生物之间的不同，他无法分。那什么时候分出来呢？因为他吃了所谓的生命树的果子嘛，不是啦，知识树的果子啦。那知识树的果子为什么去吃呢？因为他明知道不可以吃啊，但为什么去吃？这就是创造力啊，这是直觉力。他知道这样做的时候，他可以得到一些他应有的想法嘛。所以人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物出现，人类出现就有自由意志嘛。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说，人跟别人不同的原因是我们有自由意志。那为什么有自由意志？因为我们能评估自己，衡量自己，我们可以评估别人，衡量别人。那请问你们的日常生活有哪一分钟不是在评估自己跟衡量别人的？有哪一分钟不是？不是吗？我没有一秒钟不是啊，我一直在看我这样怎样，我那样怎样，那对方怎样，你把自己跟对方一定做分离了吗？对啊。所以他说呢，人类一种不同的这个生物形式出现，那其他的生物齁，他们只活在一种基本的动力之下，也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是活着，可是对死亡或对活着他没有那么在乎啦，他就是按照生命的动态在流而已啦，所以他们都在恩宠状态。那现在以你们的话来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便把自己有意的以一种新的模式把自己跟身体的地球的身体分开了，也就是我们本来是由内而外的，按照三个两难字，就是我们由内的一个想表达的这个动力冲出来，对不对？那冲出来之后，原本是冲出来就冲出来嘛，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们产生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把自己跟别的地方分离了嘛，就是三个两难之局嘛。那这样的分离会怎样呢？他说他的一部分非常的自然的渴望，那必须被放弃的原始的未知道的一个未知状态。 我们有一个部分，各位，我们内在有一个部分，我们是知道所有的事情的，我们会知道事情的发展，我们会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死掉，我们会知道我们会碰到什么事情，那是我们本来会知道的，因为那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如果不婚礼的时候，我们本来就知道我们的行动是什么，可是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跟行动做分开了。分开以后，我产生自我意识，对不对？所以我必须要放弃一件事情，就是那些未知的状况，我知道的，我把它放弃掉。那什么叫未知的状况放弃掉？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对不对？那传手什么都通，就大便不通，开玩笑哦。那就是说那些可以通的部分哦，你全部都要放掉。你不可以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你不可以知道你的生命会怎么走，你不可以知道，就是所有你人生的所有的一切事情。因为如果你知道的话，你是跟着行动在走，对不对？可是你要有自我意志，要自我负责，然后产生一种对自己的衡量跟对别人的衡量的时候，你一定跟他婚礼嘛。一旦婚礼以后，你就不可以知道了嘛。我已经婚礼了啊，我们婚家了啊，对不对？一旦婚家了，你就不能知道这个宇宙的脉动啦，这样你才能说你是创造者啊。所以 knowing unknownness 就是说你知道一些还没有发生未知的状态，他说那个本来是你就本来就有的，你把它放弃掉的。好，那有没有像圣经讲的就是说被逐出伊甸园，对不对？因为你在伊甸园，你要吃，没有一个生物会饿死的啦，坦白说，因为大家都是在一种自然的供应状态，除非这批生物它自然就不要，你今天有什么就有生什么东西让你吃嘛，没有一个动物说我要带便当的，没有嘛，对啊，那也没有哪个动物需要有个银行或者什么医院什么都没有，不需要这些东西嘛，那自然而然它就会生活得很好嘛。所以在那种状态里面，那些东西是既定的，不需要批判或欺婚的，也就是说除了人类之外的大部分的生物呢，它是不需要批判的，除非跟人类在一起的那些你们的家畜，我们的家畜好家禽，那因为它接受人类的意识，这个除外，其他的话一般生物它就好像风一样，好像云一样，它就自然有生命，那自然在它的生命享受的，也许被吃掉了，可是它就是没有太多的烦恼了，对啊。而所有的责任是生物性被注定的，为什么？因为你既然要婚礼，那你当然要被生物性注定有那些责任嘛。所以他说他看到自己好像是生在那个蛇的上面，是一个无意识的知识的象征。那新版不是这样写啦，新版是写说好像生物性的知识的象征啦，好，那我觉得是哪一种比较好，差不多意思啦，就是说人因为有了自我意识以后，就觉得好像他把蛇当作是一个无意识的一个知识的象征，这是赛斯的一个定义方式。那他自己是站在那个无意识的知识象征上面的，他产生自我意识了。所以为什么是蛇引诱亚当，要不然夏娃，而不是亚当去摘那个苹果？因为女性一般来讲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直觉力嘛，代表的是创造力嘛，所以创造的意思是不遵守规定嘛，遵守规定就没有创造力啦。但是男性代表的是自我嘛，因为一定要我要很强，我要很强，那代表的是自我。可是自我一旦出来的话，一定要有创造力，一定要直觉力出来，这样的话他才有我们说的完整的自我意识嘛。所以为什么在象征上来讲的话，女人好像是从男人的肋骨当中拿一根出来，因为直觉力就是本来就在所有的人类的这个心智里面了，那他的直觉力必须要站到前面来了，他的创造力必须要走到前面来，他必须要跟那个已知的世界做婚礼了嘛，所以他必须要是未知的状态，因为只有未知的状态他才能够去冒险啦，所以他是在讲这个东西啦。所以他说所谓人人让人家觉得迷惑并且吸引人，因为即使象征性来说的话，人必须要站在蛇的头上，然后与蛇的姿势升起来， 所以这样的话，随着这个意识的诞生呢，就对这个行星的果实有了有意识的责任，所以人就变成看管者。因为其他的生物它都没有意识啊，不是说没有意识啊，没有那种分离的感觉，好、哦、跟内在知识做分离的感觉。跟人的话，因为你有了知识了，好、哦、有了分离的感觉了，所以这样就变成所谓的看管者。那他这个这一节这个部分到这里停下来，对啊，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担心存活的问题，那人会担心，人，而且是大多数的人都会担心。
是啊。
那是不是说明了人没有和所有其他的生灵共享那种无条件的恩宠感？
现在有一个重点哈、哦，你看你是不是先评断这个担心跟不担心就是好跟坏？是不是？我们现在是不是立刻用是非的角度来评估跟批评现在的状态？所以连这个我们都要批评，担心就担心啊，担心有一定不好吗？假如所有的感觉都是好的话，为什么担心叫不好？你知道我在说的意思吗？如果我担心，我也接受我担心，那你有啊，那个也是有担心的时候啊，但是他们也觉得除了那一刻之外，他们就不担心了，所以担心并没有一定不好啊。
可是我们常常都会跟别人讲，尤其是跟别人讲说，不要担心，没关系的，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这计划，你把它分析看看嘛。首先，你承认担心存在嘛，所以你叫他不要担心。你先承认他担心嘛。
看见他担心啊。
你看见他担心，你指出担心，你让他要担心，因为他已经知道他担心，你也确定了他的担心，他定向的把这个担心放在他的身上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叫他不要担心，不要担心的意思是说，担心已经是你的信念的，所以你叫他不要担心嘛。第三，当他叫他不要担心的时候，他其实真正的问题，真正在他内心的事情是担心嘛。对不对？那所以这样讲的话，哈，还不如说你就接受担心就好了啊。我就 OK 啊，我现在担心，我就接受我担心，我可以担心，那为什么不能担心？不，我今天不舒服，我不能说我不舒服吗？对啊，
我们本来劝人说别担心，下次你就说担心吧，你担心吧。
对啊，我记得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哈，就是流吧眼泪，快快流，眼泪流出我心头。就是你有伤心，你就让它流嘛，情绪有的时候就让它表达嘛。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先评估，然后要想办法把它 hold 住。问题是你一 hold 住，你先定型它了嘛？不但定型它，因为你先确定它是你的信念的一部分了嘛。然后你现在说我不要担心的时候，你已经把不要担心藏在你的内心里面，变成你的信念一部分了啊。你不要担心，你是不是跟担心对抗？那你有没有放浇筑在里面？
让你神经气爽，回到逻辑性的意识心思想。
对，就好像我们说家和万事兴，对不对？那家和万事兴很好，没有错，我们也都知道它很对啊。可是如果你要家和万事兴的意思是什么？不能吵架，不能表达。那不能表达跟不能吵架的时候，你觉得会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很闷啊，有什么事都不敢讲啊，啊，有情绪都不敢说啊。那有想法也不敢讨论啊，那你觉得这样可以达到这个结果吗？那好，用这种方式你去看看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当花童嘛。我昨天吧，看到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演讲，他提了12点，我看他12点都很有道理，但是没有一点是真的有道理的。 你看这个贴膏药嘛，啊，你不能不要这样哦，啊，不要那样哦，啊，不要这样。那如果说不要就不要的话，那就很简单啦，对不对？哎呀，你都要原谅别人，是啊，我要原谅他。问题是，我如果不爽的话，我叫我怎么原谅？我不爽啊，但我现在不能不爽嘞，我本来不爽一下就好了，对不对？那我就看到，哎，原来我就是有这个不爽的情绪，那从不爽情绪去觉察我自己，那反而我这样的话，我反而可以放松，对不对？那他现在给你十二个戒条嘛，就是哦，你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应该怎样。那你在讲什么啊？你讲一个东西是我无法达到的，那无法达到的就产生什么？产生罪恶感啊，
更多的人
良知啊，那我就做不到啊，那罪恶感会产生什么呀？就失去恩宠感啊。然后恩仇感失去会怎样？我就觉得我自己很不好，然后反而再加强那个负面的想法。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提到哈，很多正面的行动它是来自于负面的一些思想做补偿的。包括我们说的从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它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状态，它就会对立啊。上帝有了上帝，一定有魔鬼啊。啊，如果有上帝没有魔鬼，大家玩什么？对不对？啊，没有，只有男生没有女生，那怎么玩？因为一定要对立嘛。相反对立的时候，就会产生平衡，平衡就有很多的东西会继续喷流下去啊。所以，当我有恐惧的时候，为什么我不能有恐惧？我可以有恐惧啊，我承认它，我接受我的恐惧，我看到我的恐惧，我从恐惧当中看到，哎，我到底在恐惧什么？对不对？我根本不想排斥它嘛。那这里哈，他刚好也有提到一个实际的例子啦哈。他说呢，他有一个朋友啊，牙齿痛，啊，下巴有毛病，然后呢瘦了好几磅，哎，好事哎哈。我今天碰到一个同事，我就说，哎，你怎么那么瘦啊？是，所以他说，哇，我要请你吃饭。我说不是啦，你要不要看看一下你的身体是怎么回事？这样，他本来很胖的嘛，啊，现在大概是啊。他会认为我是在赞美他了，对啊，因为他有一个信念，就是瘦就是好嘛。因为大部分的女生都有这种想法嘛，那他是女生的，好，我说，哎，你怎么会这么瘦？他以为我在赞美他了，因为他本来是我们公司最胖的，对。后来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不是说你，不是在赞美你哦，你要看为什么瘦那么多这样子。好，他说哈，当你的朋友开始读有关于健康食品的书啊，健康食品书是不是很好？告诉你怎么吃才会健康啊，什么比较 organic 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是很好吗？呀，这其实你去看哈，为什么我们说不要一直拿一些自己做不到的膏药来贴？就好像我说的，如果你今天要成佛，在没有成佛之前，你都会觉得自己应该好好努力吧。你没有办法放松嘛，对不对？所以那些东西你现在开始阅读健康食品的书，然后呢他就给你，他就给了自己呢关于信念是怎么运作的一个结痂的例子。这里我们在讲所有事情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信念，因为你的信念改变，你的实相会改变，实相就是信念的结果嘛。好，实相就是信念啦，简单的讲就这样子啦。你要创造信念，就是你创造不同，不是创造，你就改变不同的信念了哈。那这里他说信念怎么样作用，他这里有一个极佳的例子哈。如果他现在明白了这一点，这个经验将会是无价之宝。就从这个简单的从看这个健康的书籍这件事情来讲，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哈？我们说第一点是什么呢？如果某些食物是好的，那暗示什么？其他的食物是不好的，是不是这样子？你已经把它区分掉了嘛？你评估跟批评，这样了解有意思吗？可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什么？怎么样吃比较好呀？怎么样睡比较好？怎么样穿比较好？怎么样说比较好？问题但都不是你啊，没有一样是你啊，是不是？怎样做比较好？那我们的三小姐就是。某名人说些什么话很漂亮，是啊，都很好啊，但问题是你做得到吗？ 如果你做不到，那你会不会产生我们说的这个罪恶感呢？啊，他说某些食物是好的，就表示其他的食物是坏的，必然哦。哦，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他吃了某些东西之后有了一个病症，那么他就避免吃那些东西。好，这两个。所以在他看这一本书之前，他不会有这样的概念，这就是书告诉他的。我们中国人很多嘛，啊，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啊，本来以前这个菠菜豆腐汤是家常最常吃的，对不对？后来说什么豆腐汤会产生什么钙，会结石，哈，所以以后菠菜豆腐汤就很少人吃的，或者是至少在我家是不会有了，因为菠菜跟豆腐是不能放在一起的，就是听说是这样的，哈。可是结石到底是心因性的问题还是食物性的问题，这就是必须要探讨的啦。好，这第一个，哈。啊，他说呢，因此呢，这个有这个概念之后呢，他就拒绝某些食物，然后就变成躲避某种信念的一个象征。这里很重要，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处理我们的信念的时候，哈，我们拒绝某些食物，或者我们拒绝某些行为，或者我们拒绝某些状况，或者我们拒绝某些产生的事情。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躲避我们的信念，我们不敢看这个信念。你有没有？有啊。啊，可是你有躲掉吗？你只是不去碰嘛，对不对？你不去碰，那躲避某种信念的一个象征。因此，有这么一会儿，当他没有吃这个食物的时候，信念其实也没有被面对。可是，如果信念没有被面对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个结果啊，对不对？比如说，啊，交了一个男朋友或交个女朋友，然后被甩了，那你会觉得说是什么原因，或者你会找一个原因，可是你没有真正面对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我在这家公司，然后我不被人家接受，人家批评我，可是你把原因放在于某某原因，就好像我们的同学不是说，哎呀，那个什么点传师对他不好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但是他不会往自己的原因去看，说我有什么信念，所以才会变成这个结果。你把这个原因往外移嘛，外移变成就是说，哦，是那些食物的问题，是那些哪样形式的男孩子是不好的，或者是某种人他们是怎样的。但是你没有回过头来看，除非你的信念改变了，不然你的状况不会改变。而你要唯一要改变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信念嘛，对吗？啊。所以有那么一会儿，他没有吃那个食物，但是信念仍然没有被面对。所以人们一直在持续不断的以这一类的方式在做。这是不是赛斯很直接的来跑过来告诉你说，啊，你抓一个很好的东西，然后你又做不到，那做不到你又把原因往外移，好像是人家的问题，可是你从来没有去处理你自己的信念呢？啊，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他说在你们朋友的情况，哦，当他了悟他可以吃那些东西，然后意味着他了解他能面对他自己内在他自己内的那些信念，如他现在开始去做的，所以他的朋友开始去吃东西了。你有没有看到他的朋友因为牙痛的关系瘦了好多磅？啊，牙痛跟瘦很多磅哪有关系啊？你知道意思吗？下巴痛牙痛，可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对食物，他是看那一本书对食物产生问题的。
那所以我们是，如果有人拿这种书给我们看，我们应该就是不要看。可不要看好像又是一种恐惧在排斥，所以
你可以看啊，没有说你不要看，但是现在问题是你焦点放在哪里而已啊。你可以参考啊，但是没有，他是没有说叫你不要去吃健康的东西啊，没有啊。但是现在问题是在于你一直相信别的东西会害你，而且不是你的信念。也就是我们把它物质化嘛，比如说，你胃痛啊就要怎么样，啊，感冒就要吃什么药啊，反正就是以 以物质依物质，可是没有 touch 到信念嘛。这就是我们提到的说啊，如果用什么什么能量疗法，然后他就好了。可问题他没有 touch 到信念了。可是赛斯有这样说哦，当一个有善心善意的人用他觉得是一种能量的方式来医治你的身体的时候，那单单那一份爱心本身是对你有一个疗愈的作用，可是他因为没有碰到你的信念问题，会是暂时的。所以为什么会有用？因为是一份善心善意，而且你对这件事情你有一个信任感，而且你有一个被疗愈被照顾的感觉，你的身体也觉得你是被照顾的，是有用，而且可能马上就有用。可是他没有 touch 到信任的问题。比如说我牙痛或者我脚痛，那买个速定来是很便宜啊。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走路行军就是好几天嘛，对不对？那脚破了又破，破了又破，然后又水肿。那这个时候大部分老兵都会叫我们身上带一些速定啦。那刚开始是吃三分之一颗，再来就是二分之一颗，再来吃一颗，再来好几颗还是会痛。因为那个不会有用，那个会暂时有用。但是有没有效？非常有效，你立刻吃立刻不痛，对，但是是暂时的。要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说某些东西它是有用，但是它如果没有牵涉到信念的改变的话，它都叫暂时有用。你去洗个澡有没有舒服一点？有啊，啊，或者是说今天比较愉快一点的啊，都有用啊。可是如果你的信念没改变之前的话，那个有用都是暂时的这样子。好，那跟你什么能量疗法，然后什么什么花精疗法什么，如果没有牵涉到信念的话，都只是暂时。这是赛斯在每一个地方都这么说的啦。他说人们一直持续不断的用这一类的方法在做，他觉得很无奈啦。我不知道他怎么讲，因为他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看我们，对不对？你老是喜欢用这种用速定去医疼痛的方式，是有用啊，马上有用啊，感冒去吃药马上好啊。可是你的信念没有被面对吗？所以当你们的朋友了解到说可以吃那些东西的时候，他其实现在正在做，他就开始在了解面对他内心的那些信念了。所以他有很长的时间拒绝那些食物，就是他仍然没有面对他的信念的一个象征。所以我们如果一直避开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在没有面对我们的信念的一个象征。意思是说实相最大啦，今天摆在眼前，如果他还没有改变的话，就表示你的信念没有还没有被改变。很简单啊，就好像照镜子一样啊，你只要信念改了，你的这个实相就改了嘛。你的人改了，镜子一定反映出来是不一样嘛。然后你如果说还是穿同样的衣服，还是梳同样的头，然后你面对镜子说改呀、啊，你改呀、啊，你赶快改！我现在有很强的意志，你这个镜子赶快改成不同的样子。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没用啊，他不会改的啦，因为镜子就会照出你的原型啊，对不对？所以你的信念没改的时候，你的外境就不会改。所以外境没改之前，就表示你信念没有被面对，就这么简单啦。呀，但是他说你们一直都在用这种方式做了哈。那他这里提到说，随着现在的每一次的胜利，在你跟鲁伯的帮助下，好几次他显示给自己，是信念而非食物才是最重要的。而加强他的独立跟他的自由感，因为他不再被食物所牵制了嘛。你去每天吃番薯，然后你说是抗癌，我们家就有一个啊，对啊，我们家那个就是天天在吃番薯要抗癌的。那像我是什么东西都吃的啊，所以是信念而非食物才是重要的。这样的话你就有独立感，你就有自由感。好，我们在提到说当我们失去的恩宠感，它其实就失去了我们的独特性，也就是我独特的那一份表达的能量的表达。 所以是信念的回食物。那用这一句话的话，你其实可以代用到所有一切的事情。你如果贫穷，是信念，不是环境。你若不够你若觉得自己不够好，其实信念不是情况。事情做不好，任何事情都是信念，不是才是重要的哈。那他这里提到，他说他看过一本书，讨论到脚部怀孕期的按摩会影响这个身体的健康。好，就好像我们上次提到能量这个人电疗法那类的东西哈。说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当中，给予身体自然的这个体系是非常有益的。啊，比如说叫做什么什么灵气啊，或者什么光华啊，什么之类的齁，是有啦，因为这种治疗法就给身体一个体系嘛，是很有用的啦。可是呢，因为身体的潜力因为身体的潜力被纳入考虑，但是呢没有健康的食品所带来的那些错跟对的这个判断。好，在本书里面我将要谈到更多有关健康食品的事情。可是他那个东西都还是一样的，都是会暂时的。他说例如你的食品越少被污染，你就会越健康。所以赛斯并没有反对你要去吃好一点的啊。他没有说叫你要去吃垃圾食物，因为你要吃垃圾食物是你有一个信念，就是你不值得去吃好一点的东西吗？对啊。上次麦克在笑我说，你干嘛赶那么快要去加油？那你这个赶加油的意思是什么？我想去省一些钱，对不对？那后面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我不配加更好的，或者是我觉得说哦，我应该要节省这个钱嘛？这多少都是有的嘛。你必须要去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想法嘛，对不对？我坦白说就是这样子嘛。就你觉得什么是配你的？如果你觉得说我不需要吃干净的好的食物，那你一定有一个某种信念嘛？你觉得自己不配吗？所以赛斯并没有说你不要吃越少被污染的食物而且当然越少被污染会越健康，这是没有错啊。可是现在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如果你相信身体的智慧不能处理你平常吃的东西，那情况就很不一样。也就是说是信念啦，身体都有办法处理你的问题啦，但是你干嘛要去虐待身体？这样了解他的意思吗？所以作为一个人，你本来就可以生活的舒服一点啦，你本来就可以被恩宠，你本来会过得好好的啦，没有说你要虐待自己啦。可是假如说你今天会觉得说我灰蝶吃什么好食物然后才会避免灾难的话，你就一点都不相信你的身体有自我疗愈的能力了。那这样的话就很不一样， totally 不一样啦。所以自然的按摩是很有用的啊，刚才讲的嘛，尤其是一个怀有知意意图的人来做没错啊。可是呢，他说他不会解决内在问题啊，他本身并非答案，但只能暂时性的促进放松。那用这个脚底按摩这个情况来往外推的话，那能量疗法是不是也一样？那所谓的人电疗法什么的，进这个什么疗法，不管什么疗法，它如果没有 touch 到信念的话，比较不好意思一点，它没有解决内在问题嘛，那它本身不会是答案啊。然后他只能暂时促进放松，然后是真的是暂时会有效了。那他说可是所提到的这个缓射期是确实有存在啊，没错啊，他真的是有用啊。可是问题是他不会 touch 到你的内在问题，你就不会有用嘛。所以如果维持住适当的内在态度，这种按摩是有效的，也就是你的内在也跟着改。好，那人电疗法，如果你的内在跟着改，你越来越正面，越来越就是往正向的方向去走，那 OK 啊，那没有问题啊。但不是是疗法的问题，它是有帮助啊。所以那时他只是用它来使身体那些深深的放松的感觉的熟悉感出来了，所以那是心智不让身体有的， 我们的心智不让我们身体放松，那透过一种反射区，透过一种这按摩的话，它的确会让身体有一种放松的感觉，而这是可以是非常好的学习过程。那还是那一句话，可是如果他没有 touch 到他的训练的时候，那不好意思哦，他不会是永远有效的。那现在你可以结束这一节，或随你的便，那我们就结束吧。时间到了，这样子，啊，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把我今天的这个 email 的内容也看一下好了。刚才因为丁山有念了嘛，哈。首先我们还是回到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有自我意识，我们也知道我们这可以创造实相，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创造过程我们会有一些跟原来的行动会有一点扭曲，这是没有错。可是我们还是必须要了解我们的行动，任何的行动，我们是在这个宇宙间的一个由内而外的行动之一，而自我感是我们所需要，自我感是因为行动所需要的这个感知跟判断。所以呢，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的身体都在改变，而且我们的心智也在改变。所以什么是真正的自己？没有，它只是一个行动而已，它没有真正的自己。因为你每一刻都在换，你的身体每一刻都在换，你的思想也每一刻都在换，这样子。所以我们提到那个六祖坛经，就是说叫他平息以后，叫他悟生一念的时候，不要在善恶当中去打转，真正的问题是他回到那个他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恩宠感。那可是一般我们在谈这个公案的时候，我们都会着重在那个不思善不思恶那个部分，但是真正来讲是不是不思善不思恶，是回到那个本来的面目啦，本来自己的能量状态啦。那他这里提到每个人对是非都有自己的概念了，所以呢，既定的信念是拿来当布料来应用的，但是它是有一个时空性的一个状态啊。我想就目前就到这里好了，好，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没有了哈。OK，
谢谢。
谢谢。